美牵头50国参与，打破中共矿产垄断。普京急求集救援，习则跪叩川普，保证其合法地位。英上访华，回国遭国会围殴。南美洲一国新总统上任就火烧北京。以上人大会议罕见未提张流，将由合案卡关。马斯克被传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4号在华盛顿主导，召开由50多个国家参与的关键矿产会议，目标是强化各国取得战略矿产能力，并降低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中共媒体反常举动引发外界关注。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曼斯在会议上发表谈话，强调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与合作韧性。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日本、印度、德国、澳洲、泰国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均派代表出席。美国官员透露，本周将再邀请11国加入关键矿产贸易俱乐部。目前已有美国、澳洲、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与泰国参与，另有约20国表达加入意愿。美国内政部长帕格姆指出，联盟将透过关税豁免、资源合作与矿产价格下限等机制，降低对中国锂、镍及稀土供应依赖。近年中共持续利用稀土与锂资源优势作为地缘经济工具，曾因出口限制导致欧美汽车产业供应链受阻。对此，美国与盟友正建立中国以外矿产与加工能力。澳洲已宣布建立战略矿产储备，预计2026年下半年投入运作。欧盟亦计划与美国建立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据彭博社取得的草案，双方已在3个月内制定合作路线图，涵盖联合开发矿产项目、建立价格支持机制及打造安全供应链。与此同时，4号习近平与普京举行视讯会谈，习近平表示中俄应制定更宏大发展规划，在经贸、人民交流与能源合作。普京表示任何季节俄中关系都是春天，双边贸易仍稳定维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俄罗斯目前是中国最大能源供应国，农产品贸易亦增长逾20%。就在两人通话前，俄乌第二轮和平会谈在阿联酋阿布达比举行。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乌梅洛夫表示，基辅目标是达成公平且持久和平。不过克里姆林宫强调，在乌方接受俄方条件前，军事行动将持续推进。分析认为，中俄的经贸合作对莫斯科维持战时运作具有重大意义。同日，中共官媒罕见仅以标题报道习近平与川普通话，未公开细节。随后川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双方进行长时间且深入的对话，讨论议题涵盖贸易、军事、台湾问题、俄乌战争、伊朗局势及能源与农产品合作。他说中国考虑将本季美国大豆采购量提高至2000万吨，并承诺下季达2500万吨，整体气氛非常正面，并表达期待4月访问中国及未来3年双边合作取得成果。时政 YouTube 石涛分析说，习近平在与川普通话中几乎答应美方所有要求，而只要川普一份声明，想在政治上压制中共军方与党内高层，维持自己的合法性。两人谈话中涉及军事与台湾议题，这个是川普第一次在他的社媒中将军事和台湾挂在一起，显示习主动放弃对台军事支援，但这个信息外界不得而知。同时逼习从俄乌战争中退落来，停止从伊朗采购石油，改从美国购买委内瑞拉石油。 并增购美国大豆，表现出对川普的高度配合。石涛认为新华社未报道详情，正反映习在这次谈判中的全盘让步，讲明在川普任内台湾安全有保障，亦意味习在国内权力或面临重大挑战。但他亦认为据中外预言显示，在未来习很可能在短期内就会落台。今日习近平先与普京通话，后与川普通话，你认为是哪个先打电话的呢？在这里跟观众朋友做个互动，你认为是川普普京打给习近平的就按一字，习打给川普和普京的按二字。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欧洲方面，英国首相斯基贤上个月底访问中国后，在国会接受质询时遭在野保守党强烈批评，保守党党魁巴登洛克指责其访问缺乏成果，未能在黎智英案件、俄乌战争或新疆人权问题上取得进展，并警告中共对英国国安构成威胁。南美洲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与斯基贤做法相反，他自去年11月上任后宣布审查前政府与中俄企业签署的锂矿开发协议。玻利维亚拥有全球最大锂资源，但是多年开发受阻。帕斯政府目前重新评估所有外资锂矿计划，并积极改善与美国关系，恢复中断17年的大使级外交活动，并寻求关键矿产合作与基础建设融资支持。跟住是广告时间。在我们的频道成长的路上，一直有一群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你们透过捐款给我们的不只是帮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陪伴。虽然出于隐私的考虑，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读出大家的姓名，但是每一份来自幕后的心愿，我们都清楚地记得，而且深深感激。是你们令我们有了持续创作下去的底气和温暖，好多谢你们。现在健康520收到一份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了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的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数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选三樽宝气18味或者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睛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的。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2月4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会后发布公告，三名军工高管，包括中航工业前董事长周新文、中核集团总工程师罗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沧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罗琦同时被撤销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生委员会委员职务，刘沧理的人大常委职务亦被撤销。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未按外界预期罢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军委委员刘振立的军职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2月3号，民运人士唐伯桥引述内部消息指，前几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有人公开质疑抓捕张又侠、刘振立的正当性，建议纠错， 并得到了其他一些与会者附议。香港星岛日报3号报道，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通常在月底举行，2月底还将举行会议，为3月初的全国人大会议做准备。这次紧急加策会议而且只有一人，有猜测可能涉及免去张又侠和刘振立的职务，而且免去两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外界关注张又侠案走向， X 推主真真认为，通常情况下，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依惯例下次会议应该在2月底举行，4号当日提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会，本来是要撤销张又侠、刘振立的人大代表资格，结果公告中被点名的却是另外3个人，应该是习计划受阻，案件出现大逆转。不过在中共体制下，先由党纪、军纪控制人，再由人大补盖章是常态，程序不一定同步。观众朋友，你认为张又侠案是不是还会出现重大转折呢？最近有关中共军队高层的大地震连环爆，引发外界对军队是不是出事的猜测。大纪元等媒体梳理发现，从江泽民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前前后后一共9个军委副主席，几乎人人都逃不过厄运，有人落马被查，有人病逝，有人被边缘化。网络上甚至有人形容军委高层是绞肉机，入去一轮一轮被清洗。更怪的是，军委副主席这个关键位置现在等于是名义有人，实际空窗。有军事观察人士指出，按照中共惯例，军委副主席至少有人对外露面主持会议，但是这一轮清洗之后，对外活动常常只是看到集一个人，甚至由军委委员、联参部负责人代班。外界怀疑是不是高层内部信任彻底崩坏，连副主席人选都难产。大纪元引述知情者的话讲，中共军委日常运作已经出现异常状态，具体传闻包括很多原本应该由军委拍板的军购、任免、演习计划，现在一改再改，基层等不到正式指令，一些将领干脆选择多做多错，不如少做，用消极怠工的方式保护自己。今日查他，听日会不会轮到我？大家开始想办法将家人财产往海外转。巴拿马最高法院最近掉下震撼弹，直接将香港长和集团旗下公司在运河两端的港口特许经营权判定违宪，等于宣告长达30年的中资报告说拆就拆。判决一出，香港长和礼拜三宣布启动 EICC 国际商会规则进行的国际仲裁，要为自己的上百亿投资讨个说法。从商业角度看，这一步完全合理，合约被东道国法院推翻，外资企业本来就会诉诸国际仲裁，希望拿回部分赔偿或谈出过渡方案，只是就算仲裁打赢，亦未必拿得回原本的港口营运权。很多分析都认为，真正的战略地位恐怕已经回不去。真正令国际舆论震惊的是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反应，中共外交部、商务部还有国务院港澳办接连发声明，批评巴拿马法院的判决荒谬可耻，扬言巴拿马如果不纠正错误，将会付出沉重代价。香港政府亦跟上北京论调，痛批巴拿马。结果这套讲法先在国际专业圈反被唱，有人说中共平常强调任何国家都要尊重别国司法主权，轮到巴拿马法院依本国宪法审查合约，就变成荒谬可耻，明显是双标。在华语圈和香港舆论中，对港府的批评更直接，有评论指出，港府口口声声说要捍卫香港企业，现在长和海外出事，政府第一时间不是专心用法律处理途径，却变成北京对外斗争的一部分，港资的政治风险和中资没两样。亦有人拿这次事件当成一带一路活教材，过去几年 中共常对合作国家放话，唔好听外部势力煽动，否则会付出沉重代价。有研究一带一路的学者指出，这个其实是给很多小国一个示范，只要有政治意愿，又找到新的合作对象，过去签给中资的长期合约不是不能够用。四号，马斯克透过 X 发文，将法国这一连串对 X-Croc 的刑事调查和巴黎办公室突袭形容为政治攻击，不是单纯的执法，而是冲着他和 X 的言论立场来的。X 官方声明则说，这个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批评法国当局滥用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并强调公司有法律权利拒绝交出推荐演算法细节和大量用户数据，因此不会配合法方的资料要求。之前巴黎检察官的网络犯罪小组联合同报警和欧洲刑警走去搜查 X 在巴黎的办公室，还正式传唤马斯克本人和前执行长亚卡里诺，要他们四月到巴黎出面讲明。法国这边列了一整串如滥用演算法、欺诈性资料窃取等网络重罪，简单讲就是你平台上那一堆违法内容背后怎样推播，又捉了多少用户资料，通通要摊开来看。 X 这边当然不认账，平台的全球公共事务账号之前就发声明批评法国当局扭曲法律，服务政治 agenda， 交出推荐演算法细节，这个在他们眼中不是监管，而是带有立场的猎巫行动。另外，巴黎检方在 X 上宣布，我们正在搜查 X 办公室，结果无几耐又改口说不再在这里更新，转去其他平台发信息，改去 LinkedIn 和 Instagram， 这样令不少科技圈看热闹。有人讽刺说，这个就好像一边告 Uber， 一边改坐计程车。亦有人反问，这样 Meta 和 Microsoft 的资料收集就比较不敏感吗？二号，南华早报报道，日本计划恢复部分二战时期军阶称呼，被视为将自卫队当成正常国防军的重要象征，引发国内外讨论。同时，国防博客指出，高市早苗继续推动修宪，主张在宪法中明文写入国防军，预防中共军力扩张、北韩与台海紧张。明治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伊藤刚认为，恢复传统军阶只是做同其他国家一样的事，其中包括中共军队、日本防卫力量在称谓上与国际接轨，是将日本自卫队视同正常化国防军的自然演进。在政策之外，高市早苗的个人动员能力亦正在快速突破日本传统政治人物的天花板，连 YouTube 亦打破纪录。日本媒体统计，自民党1月26号在官方频道上的一支高市竞选宣传影片上线大约10日就冲破1亿次观看，速度比 Yosobi 神曲偶像当年破亿仲快，直接荣登日本政治类影片流量女王。影片中高市对镜头说，未来要靠自己双手去打造，自民党会带头走在前面。画面剪得好像偶像团队出道宣传片，亦难怪不少网友笑称这个根本就是政治版 MV。 自民党没有公布广告预算，只低调回应说，为了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亦有小党党魁在 X 上半开玩笑说，我们在线上宣传战已经被打趴，只好再多落一些广告。某种程度亦证实高市这次确实在网络战场上抢得先机。同时，高市老家的选区一片静悄悄，几乎看不到似样的在野党挑战者。时评人此班名夫形容，奈良那一带比较似是高市要不要赢多一些的内部动员战，而不是有实质政权轮替压力。强到对手不敢派重量级人物来，只能将资源集中在其他摇摆选区。日本将在2月8号众议院选举，被日本媒体形容为一场看高市人气上限在哪里的实验。 多份民调预测，自民党不单止可望单独过半，还可能在与维新党合流后，将整个右派联盟直刺，推向300席水准，形成国会压倒性局面。更戏剧的是，高士个人支持度明显高于政党，很多选民一边抱怨自民党还是老样子，一边又愿意为了看高士怎样同中共、北韩过招而投下支持票，被指这场选举是带有一些追星味道的投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